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以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来查提摩太前书的第二段。在第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用了两次特别讲到教会同工的首要任务，而我们今天进到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到20节。其实第一章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保罗一方面提醒提摩太有关他身份的一些事，一方面也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做好一个完整的牧会工作。那如果我们勉强把它分成两段，前段是提到传道人或者教会同工在教会当中的首要任务，这个在我们前两次已经看过。我们说传道人在教会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用爱将上帝的救恩计划是借着信而得的说明清楚。而这个内容就是第11节所说，保罗说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所以这个荣耀的福音就是神的救恩计划，我们得到荣耀的福音是借着信。讲完这个，保罗话锋一转，其实是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就想到他自己，他自己是被交托以福音重任的使徒，所以当他提到这件事，他也是告诉提摩太说你也是这样子的人。那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查经的时候，我们不仅知道这一个福音重任委给保罗，也交托给提摩太，也是给你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那到底这一段的圣经怎么说呢？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2节，我们要读到第20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2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18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那在这边保罗是要提醒提摩太，以他自己做例子提醒提摩太三件事。那这三件事就是一个服侍同工要常常记在心里面的三件事。哪三件事呢？第一就是过去我们是罪人，第二现在我们是被派来服侍他，第三未来我们应能打美好的仗。所以我们要分三段来一同思想。第一，过去我们是罪人。13到16节，保罗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是逼迫神的，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这边非常清楚的，保罗提到说他是个罪人，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指的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所说到的是他跟神的关系，不是指到他跟人的关系而已。今天当我们讲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很多人不舒服，其实他是相对于神而言的，不是相对于别人而言的。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听到说哦，我们人是罪人的时候，他说我比别人还好呢，我从来没有犯过国家的法律，我也没有进过监牢，我也没有做过坏事。不是，当我们讲罪人的时候，在这边你看保罗说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其实保罗跟人的关系他不错的哦。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你就知道在人的面前保罗是一个好人，保罗不是一个坏人。但相对于神，就是把神放进来的情况之下，保罗说我就是一个罪人了。但保罗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呢？第十三节说他的描述，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那如果你对保罗有点了解，你就会发觉这三项对保罗是蛮适合的。如果我们诚实，如果我们在神的光中看我们自己，我们也很适合。所以这边提到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的本质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侮慢人的。什么是亵渎神？亵渎神就是对神不敬。保罗是在讲他自己，他以前对神不敬，但是我们对神亵渎的状况不会比保罗差，不会比保罗少。特别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真是亵渎神的。为什么？因为保罗至少他还是对于上帝，因为他在犹太教的里面，他对上帝还是非常的敬虔。他认为基督徒才是亵渎神呢，他认为怎么可以有人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呢？所以耶稣基督怎么可以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这个缘故，他就逼迫基督徒。可是圣经上说，没有子就没有父，有子就连父也有了。因为这个缘故，当耶稣否认，当保罗否认耶稣，当保罗因着有人相信耶稣而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保罗回想起来，他就说，那个时候我虽然是敬重神，可是我没有弄清楚，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亵渎神的，他是对神不敬的。你想想看，在我们还没有相信主以前，我们的心中没有神，而真的是有神的，我们心中没有神。当别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还说人的不是，我们还说他不对，那这样子是另外一种情况的亵渎神。从某个角度来讲，跟保罗是一样的。保罗说他是逼迫人的，他逼迫基督徒，他对于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去反对，他认不清楚事实，他为了忠于犹太教反对基督信仰。主观上他虽然不是逼迫人，但在客观上他是错误的，他逼迫人。我们在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甚至我们在接受这个信仰之后，我们也用言语去逼迫许多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逼迫人，我们让人在不情愿的之下接受我们的思想，接受我们很强而有力的想法，这个也是一种逼迫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刺激许多与我们是不同背景不同范围的人，这也是逼迫人。第三，保罗说他是侮慢人的，侮慢人就是轻视人，而且他具有更强以暴力的怒气加在别人身上，这叫做侮慢人，这也是罪。凡是不用爱的态度乃是用强的态度的，就是罪。凡是不出于爱的都是罪，这个在罪人的身上很表现得很明显。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到欧洲去宣教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高级知识分子， 出来至少是来读博士学位或者念博士后。那么有一次我到那里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听到福音就非常的生气，那他跑来责备我，骂我，也骂神，骂我所传扬的那个上帝，就骂得很难听，因为他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他是无神的思想，无神的背景，我们很能理解，他就讲很难听的话。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又再去，当我再去的时候，这次他碰到我，他就走过来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说，说李长老，我上次对你非常的不敬重，我上次对这个神有很多很多的话讲得很难听，可是你上次来我们几天之后，我回去想一想，我也尝试的祷告，我觉得这个信仰有可能是真的，我来跟你道歉。又再过一年我再去的时候，他就要接受水礼，他说他已经相信了，而且这一年当中他对神有蛮多的了解的，他说我要相信神，而且我要受洗。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以前是侮辱神的，我以前是亵渎神的，我以前是逼迫人的，他说求你原谅我。这就是跟保罗是一样的，那我们都是这样出来的。在这件事情上面，过去我们是罪人，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神所给我们的是什么呢？神所给我们的是怜悯，神所给我们是恩惠、信心、爱心和忍耐。从这一段的圣经提到，神就是用这五项来对待我们。虽然我们不配得，但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并且赐下信心、爱心，还有他自己无上的忍耐，让我们从一个罪人的身份可以变成一个服侍者、一个跟随者的角色。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是罪人，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他呢？就是相信他，相信他。请问我们这个罪人，我们这个罪魁，在上帝大恩典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是三节说，说我那个时候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十六节说，说神把恩典显在保罗的身上，是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就是相信他。在这里，相信不仅是知道，不仅是认知，而且是承认他是主，并且接受他是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是我们一个服侍的人永远不能忘掉的，就是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承认，过去我们是一个罪人。只有相信，只有承认，认定我们过去是个罪人的人，我们才有动力去服侍人。感谢主的忍耐，感谢主的爱心，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恩惠，给我们怜悯，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他。第二，一个服侍的同工常常要记得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是被派来服侍他的。第十二节和十七节这样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第二点我们要一起思想的是，现在我们是被派来服侍他的。在我相信主服侍他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比较不明白，而且我一直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怜悯我们就怜悯我们了嘛。我们过去是个罪人，我们是个罪魁，我们蒙恩，我们得救就好了，救回来就算了，那还让我们去服侍他，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不是说哦，他把我们从乞丐的光景救出来，他给我们钱，他给我们可以活下去的生命，他竟然把那个乞丐带到家里，这多危险啊！你怎么在路上捡到一个乞丐就带到家里去给他吃给他穿，没关系，你把他放在家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他让我们得着生命，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子，让我们住在神的家里，而且让我们可以服侍他。其实如果以我们是罪人的身份，我们要服侍他，他也不一定要的，因为我们实在是不配。 如果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如果我们这些传道人，我们以为我们配，我们太不认识神了。在我16岁，我下定决心要全时间服侍主做传道人以后，我常常祷告，特别是我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以后，我常常跟神祷告，我说我等候你呼召我，我常常说我要服侍你，我自愿服侍你。我现在想起来啊，我当时的心态是，我给上帝面子，我要表示我愿意服侍你，表示我真的能做一点事情哦，表示我能做，而且我肯做，我愿意做。上帝啊，如果你要我的话，我就能够为你做一些事情。等我这几年读到提摩太前书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神的是爱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服侍他，其实他不需要我们服侍他的。老实说，我们越帮只有越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7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17节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本质上不朽，不能被看见，在时间上他是永恒的君王，他是独一的神，唯有他配得尊贵和荣耀。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短暂的年日多少年？80岁吧。好吧，有的人活长一点，100岁。可是他是永恒的神，而且是作王的，他在今世跟永世当中他都是王。100比之永恒怎么比？80比之无限大怎么比？不仅如此，我们本质是朽坏的，他是不朽的。我们对于不朽不容易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不朽？石头比较像不朽的可能性呢？人怎么会不朽呢？人马上朽坏了。你不觉得你一天老过一天吗？你不觉得几十年前你可以做什么事，你现在不能了吗？你或许现在很年轻，你觉得我能怎么样啊？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了，人是会朽坏的。如果你有家人过世，如果你有亲人经过火化，你会知道刚刚进去的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两个小时之后出来是剩下一摸就碎掉的骨灰，那么身体哪里去了？因为人是会朽坏的，他不是物质神，我们是会朽坏的，我们是看得见的，他是不能被看见的，因为他是属灵的，他是隐秘的，我们是众多的，我们有许多的人，圣经上说他是独一的，他无可比拟，他至高无上，他唯我独尊，他为什么需要你跟我来服侍他？所以当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时候，讲到说他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比方，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品味，完全不懂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服饰，什么是流行，什么是 fashion 的人，一个不懂这样子的人，对于一个巴黎的服装设计师说，让我来帮你整理这个衣服吧，让我参与跟你一起设计这个衣服，剪裁这个衣服，然后保养这个衣服，你猜那个巴黎服装设计师会怎么说？请你离我远一点点，不要碰我的东西，因为你不懂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对待我们。所以服侍同工最常要记得三件事情，第一个，过去我们是罪人，第二，现在我们是派来服侍他的。所以不是说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才干能够来服侍他，乃是因为他接受我们，他给我们派令。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被派来服侍他的事情上面，是他赐下力量，是他赐下派令。第12节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边说上帝给我们两个让我们服侍他的，一个是派我们派令，第二个是给我们力量。讲到派令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神派你，如果是神指定你，如果是神让你有这个身份来服侍他，那完全不一样。我在服役义务役的时候，我是军法官，那分配在军中呢，是做军法书记官。有一次的开庭的经验，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们所要起诉的一个对象呢，是一个中校军官，而我是一个少尉军法书记官，那检察官，军法检察官是一个上尉军法检察官，他是一个上尉官阶的军官，我是一个少尉官阶的军官，我们那天审问的是一个中校军官。那天当我们开庭的时候，我们都穿的军方所给我们的制服上去，没有显露我们的官阶。可是我们看到下面那个被我们审问的人，他是穿着军服的，他有两颗梅花，他是一个中校。可是我们那个检察官呢，你一看那个脸就知道他是一个年轻的，他只不过是上尉而已。在那一次的审问的当中呢，那个中校非常不配合，因为他一看就知道这个审我的人呢，他只是一个尉官，顶多有少校的身份。可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他看不出来，以后他对我们这个尉官呢就非常的不敬重。以后我就以少尉，他不知道我是少尉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再不好好的听我们检察官的问话，我们就要把你的衣服脱掉。以后他还是不听话，我们就叫卫兵，我们就叫宪兵进来把他的军官的制服脱掉。因为军官制服脱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他是中校了，因为他没有军服。我们怎么可以对一个这样子的中校这么不敬重呢？是因为我们的服装，我们什么服装？我们是军法官，我们是军法的检察官和军法的书记官，所以我们可以对他很凶。我们对他很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派令很重要。我们现在是被派来服侍他的，你有没有派令？我们是有力量来服侍他的，这个力量是神给的，是神给的。所以一个人如果靠自己的力量来服侍主，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服侍短暂，不能服侍长久。如果你老是靠你自己的聪明才智，你没办法服侍很久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是神给我们的力量来服侍他。所以针对这件事情，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就是忠于他，不是相信他而已。对于我们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是相信他，对于一个服侍的人，我们是忠于他。在这里说，因他以我有忠心，他认为我是值得被信任的，所以就派我服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一方面神给我们派令，一方面神给我们力量，可是我们要忠于他。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值得被信托。谁值得被信托？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能够把事情做好的人值得被信托。你不必考虑你做得好不好，你做得好不好，上帝会来考核，或者会来鼓励，或者会来帮助。那你要问你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有没有忠心的把我最好的拿出来服侍他？你认为好，他不一定认为好，你认为你服侍的不好，他不一定认为不好，因为是以他为准。所以我们忠于所托，就是我们今天回应神派我们来服侍他最好的表现。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个服侍神的人自我认知的第三件事情，那就是未来我们应该能够打美好的仗。十八节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传道人知道自己的结局很重要，一个服侍主的人知道自己的结局很重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一定是好的，我们可以安心而用心的去服侍他，不必太担心。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提摩太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可能提摩太的身份、他的背景、他的身体状况就造成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可是保罗先说他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让提摩太可以放心。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应该能够打那美好的仗，是因为圣经这样应许我们。我越来越喜欢这句话说美好的仗，因为打仗不只是打赢，而且要打得美好。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很多人说如何赢得人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服事主的同工，我告诉你，赢得人生并不重要，要赢得很美好，要赢得很漂亮。世人看我们的结局不一定赢，但赢的标准不在我们的手上，赢的标准在神那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透过给我们的预言，透过给我们的命令和指示来装备我们。感谢神的事情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打仗，而是在第十八节说，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所以因此可以的缘故，是因为神把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神透过预言，神透过神的话，神透过命令，让我们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呢？就是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他，我们用无愧的良心来回应他，我们好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无为的信心对准神，我们好好的服侍，叫神的心可以得着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失败的可能，因为在这里提到，我们有一些人，他们丢弃良心，就在船，就如同在真道上船破坏了一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我们并不是没有失败的可能性，可是我们用信心无愧的良心来回应他，叫我们这群服侍的人可以知道，过去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被派来服侍他，未来我们应该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愿神用这一段的话来帮助你，愿神赐福给你。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